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啊，各位牛年吉祥，过年好。经过了算是有两周的过年假期，我们放过了两次课程是吧？好，然后我还记得过年前期待各位把如何误入为事无益，就是误入偏离所知性，给了各位一个简单教理部分的一个说明，希望各位能够去在这段过年期间，其实过年期间是非常容易碰到自己的偏离所知力啊，平常时候我们就会碰到了，经常几乎无时无刻不碰到啊，只是我们今天的观察会跟警觉力够不够啊，差别在这儿。那昨天大家应该都已经听到新闻哈，这个圣严法师已经示寂了，然后他这一次交代的遗言倒是给教界一个很新的典范啊。他告诉弟子不要立墓啊，不要设碑，不要把他办成丧事，要借他示寂的因缘来当作佛事的修行啊。就这个部分，包括执葬啊，就是磨成骨灰不减舍利啊，撒在大地上供养大地啊，供养这个沃土啊，就是培养这个土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环保的观念，我觉得这也是减少弟子跟信徒们的一些分别心啊的一个典范。我觉得他当然也是对峙西坛了啊，对峙目前教界的某一种现象。不过在某一种方式上，对于那些想要供养舍利的人，其实也都会有一种失落感啊。现在大家死命的想要去跟苗栗顺化堂去看有没有内线交易关系，去在他还没有磨成这个骨灰粉之前，能够看能不能捡几颗坚固子，这难免了。我觉得弟子的心情都是这样子的。在他交代的文献当中，倒是对他那四句偈啊，各位不晓得看都看了新闻了吧？至少哈，那四句偈是什么？各位还记得吗？无事忙中老，然后第二个是什么？空里有哭笑啊，空里有哭笑。第三句是本来没有我。生死皆可抛啊。那么这个句子我觉得写得好，因为它空有两边都并举，但是也都显远离，因为你挤两边，所以才能够写两边。我觉得它是很贴近中道实相的法义哈，来显出大乘菩萨道以及他一直推广的人间净土的精神了，跟一个思想的体现。我想单纯看这个句子，如果不是看到他真实这一生的表现啊，我觉得还是会有偏的部分。一个文字如果离了他的缘起的所依所缘，任何文字都很可能只是变成偏离所知相，而这个偏离所知相是非常容易让任何人生出我执跟法执。懂什么？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承认我们所缘的名言相只是自己观待某一部分的缘起所施设的名言，那么你就开始见到偏计所执的虚妄，而承认它是依他所起的，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转偏计执到依他起，这就是次第误入的道理。所以我希望各位学长能够花多一点时间了解偏计所执，不是说唯识观只停留在虚妄的部分啊，了解自己的言行三业有多少过失的部分，不是停留在这里，而是一停这个，你只要一转念反闻自己的啊，自己的自信流露，你立刻就知道，你立刻就可以少分促证到依他起的缘起性啊。那个缘起性不是有不是空，但是它一定条件下可以有可以空，你就已经少分能够促证乃至于信解会增长。 今天我希望各位多花一点时间来学习唯识观，不是只停留在唯识观本身的技术层面，而是要知道唯识观的技术层面其实它是安排在整个成佛道次第里面一个大的工程面里面的一个小技术，而这个小技术可以因着你的道次第到哪里，功夫到哪里，你的作用就会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懂的意思吗？观念永远是一个，技术其实是很简单的，可是因为随着工程面的改变，因缘的转换，它的功德力，它的作用就会不同。所以很多人学佛认为要搞一堆的理论，其实我一直讲说，我为什么一直提倡一门深入，其实道理就在这儿，道理就在这儿。除非你是福报够好，善根术士因缘很强，又有碰到好的老师跟善知识，否则的话呢，你见多识广其实只是多增加散乱，有些时候还可能长邪见，因为你没有实修正的体验啊。所以如果你只有闻思而没有修的话呢，你长的是邪见，你盲修瞎练而没有闻思的话呢，你可能就是自己暗证啊，不晓得自己在搞什么鬼，对不对啊？长的是无明啊。所以呢，这两边都不是偏废的情况底下，我经过这么多年我自己考虑再三，还是认为要找相容的教法，在解行并重的前提底下，闻思修来成立戒定慧，由这样子来次第成就圣道。这件事情是多生多劫的功课，千万也不必急。我觉得那个不必急，但是却很努力，这一种修养跟态度，是大乘的根器的人特别有的一种个性。啊，这个个性也就是比较接近中道的个性。啊，不会太急于求解脱，也不会太像凡夫一样只追求福德跟人天秤的因果。那么怎么样来能够在这个当中找到平衡感，我觉得就是要保持闻思修跟戒定慧解行相应，平步向前，对不对？不求快也绝对不慢缓的一种中道的态度。那么于是我想过年后给各位一点收心操，因为立刻回到本文可能又有一点距离，所以我慢慢让各位心态上以及也不离题的情况底下，让各位知道我们所学习的唯识教观其实还是扣紧在整个成佛之道的次第当中的一个技术啊，的一个操作的止观的技术。可这个技术如果离开了功成面的成佛之道，它就毫无特色，它就毫无特色，对不对？只是空有一个理论罢了。所以我今天给各位也介绍一本经啊，这本经就是《占察善恶业报经》，其实弘扬这部经的大德不多。那么我礼拜一，也跟各位一样啊，我交代各位做功课要误入偏激所执，我已经一两个月都泡在偏激所执的法界里面去跟自己奋斗哈。我今天给各位报告的就是我这一两个月来我的烦恼，这个烦恼我不应该有。可是我故意去找这个烦恼，为什么？为什么？要有素材可以跟各位做心得报告，因为我没有你们的经验，我又没有他心通，能够说出你们的心底事，所以我只好自己去学习，经历一个烦恼的起承转合，生住意念，然后呢，把我自己怎么样经过，怎么样观察，怎么思维，然后又扣紧唯识教观在偏见所执信的思维上面，跟各位来做一个经验报告。而这个经验报告刚好也就跟我们本经下卷介绍的法义刚好相合，所以呢，我礼拜一就已经跟礼拜一入菩萨行那一班的同学介绍了这个《占察经》卷下的经文的后半段。我把这段经文分成两段，而我们礼拜三这一班呢，当然有少部分同学是跟礼拜一的同学是重叠的哦。那么如果有来听的人，刚好你们就把礼拜一跟今天的衔接，礼拜一讲后半段，今天讲的是前半段。所以如果你们想把整个下卷的经文它的法义科据啊， 完整了解的话，你们就要去选基金会登上网站礼拜一我的讲次内容啊。那么当然它的影音资料也都在我们的白板当中啊，只是我今天白板上只写得下前半段的课判，那么后半段的课判我就会放在礼拜一的讲义资料里面啊，到时候也是一样会随着经在礼拜一的网站影音资料上去 po 上去哦。那么我跟各位讲我的烦恼是什么，我去找来的烦恼是什么，这烦恼也不一定是我找来的，而是我个性的一部分。以前我其实不喜欢去碰这个部分，那么后来因为要上台练讲，不得不一定要去接触一些我以前不太喜欢的东西，因为这些我不喜欢的东西我认为没有用。没有用并不是对别人没有用，而是对我来讲，我如果要让自己开悟，又让自己能够念佛往生净土，其实我不需要去学，也不需要去碰以下我所讲的这些东西。但是我看到在我讲的这个学讲经文学讲经论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其实佛教界的教理有许多不同的思想，那么因为宗派林立的关系呢，这些思想就显现有一些对立的对立的现象，而对立现象已经不是我们今天才发生的，是从古时候隋唐时候就一直有一些论师的辩论一直到现在，而这样子的状态其实没有比以前更少，而反而有更严重的趋势。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学佛环境又不是那么的一门深入，或者跟一个道场跟一个老师跟到底，而都会有不同的资讯来源，东听听西听听。当然我是过分忧虑了啊，但是我必须要跟自己来和解。那个和解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去学懂我不赞成的那个论点他们的缘起，我就不能够去说我的立场到底跟他有什么同有什么异，乃至于更不能批评只有我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何况我又看到很多人在批判我现在所弘讲的唯识观，他的理论跟方法有瑕疵，可是如果他讲的是对的，我一定是虚心接受。如果他们所讲的是错的，我觉得站在弘讲唯识教观的立场，我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批评的由来，也了解了我自己所弘讲的唯识教观他真实理论的诠释以及实修的方法之后，做一定必要的解释。如果别人或者是各位听起来我的言论像是一种辩解或者是辩论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我认为的必要过程，因为这个过程是要让你自己深信，不要起疑。因为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这个疑问，往后只要有疑问，就因为这个原因会让我们在这个修法上退转。乃至于呢，很多人为什么学了半天佛没办法受用呢？是因为他根本不起修行，只把教理停留在我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因为不求甚解嘛。我经常听我们一楼的那个管理员北北啊，他经常批评中国人的个性，就是说中国人的民族性是什么，马马虎虎也可以，差不多也没有关系。今天我们共同创出了横批啊，横批是什么，得过且过，哄哎啊啊，大概了解了，大概了解了就可以过去了。可是我们这种个性呢，跟印度人原来他们学法的个性是不一样，他们是锱铢必较，而且纵使一个对的观念，他们至少都要讲三次以上，都要讲三次以上。你如果看《金刚经》，《金刚经》已经是被劫掠以后的翻译本，原文的梵文本几乎同样的经文反复八次，我们现在已经被翻译了前后两段，对不对？自净四相跟前后啊，这个四相的四相跟自相的四相，就是变成前后两段。就跟好像有点世俗地跟圣义地两段文这样子而已， 那是因为因应着我们中国人好简的习惯，不喜欢那么繁复。可是啊，我是觉得啊，这种很笼统、很蛮憨的这种思维习惯，当然啦，如果你都能够了真实意义，倒也无妨。可是对于要修正起见，因为修正它是会循着实修的道次第，会有不同境界的体验。所以如果你对于教理的层次没有办法辨析的非常周密的话啊，尤其你对于法相的不思议用假定不去当真面对跟学习的话，等到你开始修行，当然很多人就因此之故就完全不修行了，乃至于到现在为止，很多人却把阿罗汉一直在不断的推广，有一种叫做慧悉陀阿罗汉，把慧悉陀阿罗汉解释成只要具有四圣谛的正见就等同解脱，我认为差太多了。我的看法是，只有具解脱阿罗汉才是真的解脱。如果你只是具有解脱的正见，等不等于解脱？我不觉得不然的。如果不是有这一种人，因为他可能有一些知见是对的，可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圆融所有不同的角度，所以呢，就会让很多人对他的知见产生怀疑啊，产生不了解啊，才有这么多的争辩嘛。否则这个世界应该会是净土啊，怎么会是这么辩论那么多不同之见、多元思想啊，纷乱不停。所以因为呢，我们不求修正，而修正是一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你会在内心境界当中一层次一层次的去遇到，虽然操作同样的方法，可是你的经验就会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从粗到细到最为细，要安忍在一种无所得、无所依、无所缘的状态，而不落空，不变成断灭。我觉得不是在说假话，而是真的。你如果有实修的经验，有许多的前辈大德都在警告我们，不要停留在知见的层次。这是我们现代人学佛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那我跟哪些人过不去呢？我是一个受西洋科学训练长大的知识分子，所以我是一个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搞明白。你说的不详细，然后说一些非常神话玄妙，乃至于把它框上一个大帽子，说它是不思议境界，就叫我不要想不要问。你叫我这种人处在那种状态，是绝对让我忍不过的。所以我从小就是一个喇叭，就是一个大炮，凡事就会问，而且问的是很不客气的，非常不客气的。而不客气的背后并不代表我不恭敬，我不尊重啊。纵使我很敬爱的大德，我一样不客气的问到底。那么我有所本，我看到经文里面佛跟他的圣弟子们也都是这种态度啊。你看阿难虽然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侍者，他在楞严经里面问释迦牟尼佛的口气，因为文言啊，又加上繁荣的润笔啊，看起来好像很高雅，实际上你把它翻成白话就有点像佛挑战呢，不客气的。他说你前面这样子讲，现在这样子讲，到底怎么回事？你有点说法像外道一样啊。这种口气你觉得听起来算不算大不恭敬啊？算起来是哦，可是实际上他的心意不是吧。所以我的个性是从那样子一直到现在，我1月31号去见陈观法师的时候，我跟陈观法师讲我要发漏。我发漏完之后呢，陈观法师还是跟我讲，你虽然已经很比较改变很多了，可是他基本上他认为我还是很冲的人。我说我同意，这就是我的习气啊，冲就是我的个性。他说啊，冲如果你只要用对地方，也算是很有 guts， 因为你如果没有那个胆识啊，有些东西你碰不到，有些东西你也无法了解。你如果明知山有虎，不像虎山行，有些东西是不能够得到宝藏。他说啊，我这种人就会碰到别人碰不到的经验，所以当然有好也有坏，绝对不是一方之言而已。而我跟什么东西过不去呢？因为我越加的花多时间，乃至于专修专弘唯识瑜伽行派的教官，越把我自己现在 必须要跟如来藏学者跟中观学者辩论的一种地位上。乃至于呢，不要说别人啊，就广慈基金会，我其实一直希望我能够跟基金会所有的讲师啊，不管是法师或者在家居士，不管他弘扬哪一部经哪一部论，我其实都希望能够跟他们变成同修道友。同修道友在一个僧团里面，就至少必须要符合六合敬的要求，对不对？六合敬就其中有一个非常，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是戒和同解，戒和同修。如果我们彼此互相谩骂，彼此的忠谏跟修法他错我对，光是一栋大楼这么多教室，同一天不同的经典论在同讲，大家的忠谏不同，如果有一个同修他在两堂课都听，他心中作何感受？我到底要信这个老师还是信那个老师的呀？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分化老师，也不能够分化我们这些不同课程在学用心学佛的这些学长们。所以我是觉得做一个基金会里面，虽然我们可能师出不同门，但是至少我们同在一个机构里面弘讲佛法，大家都是在为三宝做事的前提底下，至少要做到见和同解。同解什么？不见得要去赞同别人的修法，而至少要去理解别人的修法，乃至于呢，当别人说我不对的时候呢，我应该要有理由跟机会去让别人知道我的意思其实是什么。如果同样一个僧团彼此都误会很深刻，而且禅谋高罪谋劳，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的独木桥，如果我们各自都在各自的道场专修专弘，那就算了，而事实上不然。所以我不是，我当然还是要强调我不是好辩，虽然陈观法师说我还是很冲，我还是要秉持我很冲的这个优点，希望能够避免到他的缺点，而能够用我的优点做一些对这个僧团能够继续互相学习更进步必要的一种言论。所以我把什么烦恼当作我这段时间的功课呢？我把楞严经学者跟起修论学者以及很多数的中观学者如来藏学者对于唯识法相的不谅解跟误会当作我要去解决的问题，我大可以管他们的，对不对？我讲我的吗？对不对？一宗各表有什么关系？大家只要都要往成佛路上走，我们终去没有不同，只是大家的方法跟诠释的道理不同。可是我一直看见唯识家有一个很好的个性，就是说他一开始修行一定要先学习误入遍计所执性，而所谓误入遍计所执性，就是要知道你今天所依的教法都是依着佛自证真如的心地中，为了悯念气理气机不同根基的众生，随顺气理的方便教法，安立名言巧说的，对不对？善巧安立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承认每一宗每一派个人所依所缘的教理行果，他的名言所安立的道师地，不管他的道理或者所依修的方法，其实都是方便名言的施设。也就是说，有他成立的条件，并不是普遍成立的。而这些有条件成立的教言，是为了让我们悟入无分别智，对不对？让我们能够开根本智之后，再去广学多闻，会同不同教派的观点，为了三乘以及五乘根基的众生能够施设方便当十法界的大导师学习做佛。所以如果我们不晓得我们所依止的教言是遍计所执相，而于中又各自起了一种见取见、借进取见、我见跟边见，乃至于有大邪见，更不要说杂染了很多我们凡夫非常出众的贪嗔痴慢疑的失惑，一种情绪上的一种污染。那么不管你的知见再怎么高深，再怎么样有真知灼见，老实讲它都跟实修违背。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恳切 知道我们今天所依所缘都是遍地所值，遍地所值本身不是过失。我一直讲啊、哦，一开始我要跟各位介绍遍地所值相的时候，就跟各位讲，遍地所值相只是依赖着啊、哦，就是假施舍能跟所，然后借着名言施舍种种的方便教言。也就是说，我们所施舍的教言是有条件成立的，依他起相。可是，如果你不了他是依他起，以为他是全分的道理，对不对？唯一的方法，只有我最高，只有我对，别人都是错。那么你就活生生的把它捏造出遍地所值相值，而这个值就有我值跟法值，而有我值跟法值，你会创造出种种的我相跟种种的法相。辗转啊下来啊，那就有非常无量的这种争论，而这种争论会让我们呢、啊、碰不到修行的边，也无法接触到圣意，活生生就把佛法当作只是世间法，当作只是一种宗教的知识，跟修行无关。所以我觉得如果各宗各派能够用唯识家与其行派所谓的误入遍地所值像这样的一个法则，现在修正自己的宗途，要求自己不要依于戒禁取、见取，还有我见跟边见，更不要发起大邪见、不无因果，不要落在有边，不要落在无边，不要在染尽分别当中做你高我低、我高你低的各种分别，知道。你今天的教理行果是依赖于什么样子的因缘所施设的，它对什么样子的根基弃哪一部分的教理，因此之故许多大的宗派才施设了叛教。叛教原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抉择道次第，知道所有道次第的名言施设是弃理弃机能所假立名言施设的东西，不要把它执为全部的真实。也就是说，要让自己从遍地所知相的依止是转成看见依他起，而依他起全分都是心意识所变现的法界性，由此慢慢的调整自己对障碍的态度，转世成智之后而证入圆成实，证入圆成实之后才可以开始起修。修行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之前都是为了要成立正见，对不对？大家都在依着各自学修的方便，为了要建立正见，各自登山，个人努力，何来在此没有悟道之前用你高我低彼此毁谤？你自己好好的把自己的教理搞清楚已经够忙的了，对不对？何来还要用误解来看待他宗之见？你又没有实修别人的方法，何来依据别人宗见的言论就自己以为他这样的见解对，他这样的见解错？我认为这是把佛法学坏了，而让很多初期学佛乃至于外宗的人觉得我们佛教不值得学习，因为太乱了，对不对？比起用一本圣经的基督教、天主教，他们反而觉得单纯。可是纵使他们只是一部经，他们也有各个派别啊，对不对？以哪个圣者的言论，对不对？以哪个当时原始教会的传承，也有各个不同的流派，彼此之间的旗舰其实还很多。他们现在也都在发起合一的运动，对不对？彼此都是互为手足，共同为上主而努力。所以当大家都在寻求合一的前提底下，我们今天身为佛教徒、佛弟子，更不应该在宗见上，在还没有开悟之前，谤毁别宗的道理跟方法。如果你能够安分守己的在自己的宗见上努力，而不要依止在别人错、自己对的见解上，然后开始觉得，哎呀，我所学的方法比较好。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大乘菩萨道基本的戒律，对不对？基本的戒律。所以我觉得 我越深入啊，我学佛也三十几年了，越看到教界啊，实际是学佛越久的这种问题越大，这个问题越大。而且因为他的地位高了，没人给他回馈了，而且他也是辩论无敌手了，对不对？慢慢的，人地位高了也就孤独了，没人跟他在面前说实话，而都变成只是在背后谤毁他中之言。我觉得这样子没有一个议论的平台，我一直觉得都不是当时印度佛法兴盛时期那个状态，那个状态，乃至于我们今天呢，都不是依着原点来学习，都是依着原点各个宗师传承下来的注解书。而当今更有很多人把注解书的地位高过于原点的经跟论，觉得依着传承的注解书，它的正确性比佛原点允许各宗各派的人有不同的诠释，而只有自己是对，别人的诠释都是错。那你就丧失掉了原来教典当中其他诠释的可能性。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一直不断的跟自己辩论，我的出发心到底是不是一种共高我慢，到底是不是一种好争辩的个性。我认为有那个成分在，有，可是我希望我越去把自己的这种辩证的思想做对，而不要流于过失。我还是希望在这条路上找出一条和解的道路，但是我的和解又不想把它变成合一，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一致，懂吗？很多教理方法，它既然名为方便，就是各有所缘，各有所依，各有所对治，各有增上益。它本来各种不同的施设就有它不同的殊胜条件，你应该保有它那种不同的特色，而不要有那种对立的缺失。那么我也花时间，本来我不需要去读那么多我不太相应的经论，可是不得不我还是要去学习。而那部经那部论我也不是讨厌，而是对于其中某一些注解的流派他们的言论我有很不同的见解跟意见。我只是希望这些意见能够有个平台，大家互相沟通。我的目的并不是希望证明只有唯识教观是对的，因为老实讲，我的个性其实不是属于唯识的个性，我的个性是比较属于不好文字的禅宗的个性。我虽然是修净土的，可是我的个性是非常学禅的个性。我本来哪想搞这么多，对不对？原来我讲够用就好了，对不对？学那么多，跟自己搞不平，跟别人也搞不平，这其实是自己找麻烦嘛。但后来发现，原来菩萨道不是为自己学而已啊。只要我行有余力，能够帮上别人忙，能够厘清一些在成佛之道过程当中的荆棘跟障碍，这些除障方便，是我应该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试着用这样子来对付自己的尘沙惑。对不对？增长自己的所知障清净的法空正见，这应该是自己的增上缘嘛。我不应该去拒绝这种佛菩萨安排给我的功课才对。所以我这段时间呢，就反而比较不是多花时间在准备我的唯识论，因为唯识论对我来讲很熟，我反而很花很多时间在读楞严经各种版本的注解书，大乘起信论各种版本的注解书，是我现在对起信论跟楞严经的注解，不同的流派它的同个意，我反而比对唯识还多花时间，而且还熟，还更熟。所以我就抉择了半天，我就选择了今天用赞察经卷下的文，让各位用佛所说的文字来跟各位整理。我今天跟各位整理的是如来藏的学理。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呢，性相是同流的，显密是圆通的，如果你偏废的话，都是不完整的教法，只是因为你的传承跟我们的根基各有偏重，各有偏重。所以当你在学习某一方之言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够去拒绝，等到你修行到那个机缘的时候，你一定要碰到你现在不懂的东西，对不对？所以 绝对不要把你的修行增加很多的障缘，要让你的未来有一个比较光明，没有障碍，多一点资粮，多一点善友的一个福德因缘。不要越学越多障碍，越多烦恼才好。所以为了这样子的，我找了占察经。当我决定这件事情之后呢，我礼拜一得知一个内幕消息啊，孟山长老1月19号已经来台湾了。他受华梵大学的邀请，听说这一次来特别是要传占察忏，就是占察三个业报经的忏法。那我一直讲啊，忏法其实就是止观的法门，也就是说依着占察经啊，上卷的占察的部分，就占察是占察业果啦，以及卷下讲用两种观道入一实相境界的止观法门的一个完整的传承。他这一次来主要大概就是为了传承这个教法，所以我觉得就很相应，对不对？跟护法菩萨这样的因缘安排很相应，所以只要他一旦开讲了，我觉得我们都有机会，不管是直接听闻或者是事后请到法带，我想我们有今天这样的共同学习，都有助于我们自己亲自去聆听他老人家的开示跟教导。我觉得我们姑且跟这个如来藏占察经的教法结一个亲近的缘分吧，虽然我今天只是略略讲而已哈，而且只是讲他的一半啊，讲他的前半段。好，那话不多说，各位应该有两种版本了，礼拜一跟刚才已经有拿到了两页，两张纸，有四个 page 这讲义的，有没有看到？有哈。那么如果你们没有拿到那个讲义的，也有拿到书，对不对？拿到书的学长呢，请各位翻到53页好吗？就是这本书的53页。那如果有拿到讲义的，直接看讲义第一页开始，然后对照着你们笔记下来的白板的科判，或者还没有抄的就直接看白板上。我讲今天这个科判是为了让各位了解唯识观其实就在整个如来藏传承当中必要的一种观道，也就是说彼此互相成立，而不是彼此独立，你修你的法，我走我的道，并不是这样子的。让各位知道，如果你站在宗派对立的角色上去排斥别人的教法，那就是违背佛所安立的道次第，对不对？哪有把自己的脚断了说我只要我的头就好了？哪有说我吃三碗饭我只要第三碗饭的最后一粒米就好了？没有这种事情嘛。所以你既然要接受佛法，你就应该接受全班的佛法，而不是部分的佛法。你如果只接受部分的佛法，那你是一直在片计所执相所起的我执跟法执里面，这个是不如法的，也不如理。所以回到这里来，我们用这部经，因为唯识经论比较少谈到这个部分，不是说不谈，只是说谈的少。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各位谈到的唯识实性，其实就是今天一开始谈的一实相境界。我们请看到你们经文，不管你们用哪个版本，我只念文字哈。好，请看到一开始的文字。一开始的文字，各位要看到两个当机众，一个是请问的人是谁，坚净性菩萨摩诃萨。各位学长，你们要把自己想成就是这一位，因为我们一开始入佛门就要让自己的信心清净，而且要坚固不退，对不对？清净就是代表跟圣意相应，虽然我们从世俗名言下手，可是你一定要透过世俗的名言安立教法，去跟圣义地的正见要能够相应，对不对？这叫做净信。而这个净信不是无条件的仰信，说哎呀管他的，我只管相信，因为你长得很漂亮嘛，像很庄严嘛，你讲的话一定是对的，这种仰信不是哈。净信就是你跟你的心相应，你用这个教法看到自己的少分自信，你用这样子的信心去认同去接受，依照他的教导，我要开始生出解起行，然后有证，对不对？所以一旦得信解，就会开始入修正位。 你就不会慢缓加行。我看到很多大乘的人，就是学了半天的佛，不愿意修行，不愿意领加行，乃至于领了加行，根本不去实施。纵使少分实施，都用成见跟情执去做。更有一些人堕落在某一些境界上，不能脱离，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表示说他没有净信，而且有些人稍稍发起净信，但是又不坚固，一天打鱼，十天晒网。所以藏传传法一开始就跟你讲要有三种道器，对不对？首先碗不能斗卡，对不对？你根本不接受，要不然你的碗呢是穿漏的，对不对？边倒入边流漏，就是妄念了，妄思正念了。还有呢，你不能够里面有毒，老是每天在那边穿着附会你的烦恼事啊，然后呢，用这个学佛来偶尔得到一点寄托，用俱乐部的心情来玩味佛法，这些都是有毒的心态。那么把自己的心态改变成清净的法器的状态，用一个法器去接受教法，然后跟上师相应，透过上师的心间去跟无上菩提的圣义地去相应。这是整个学法的入手处。所以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都不只是依止着你的老师乃至于那一宗的教法，而是要透过这个方便入门，而入到什么无上菩提的正道上去，对不对？而那个无上菩提的正道才是一实相嘛，才是你的一真法界嘛。而我们今天就看到各宗各派的教言当中，都看到那个究竟佛的境界是见到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对不对？法法皆真，无法不如，那个平等无二的境界，那是佛心地所看到的法界性是那个样子。虽然我们今天还只是用言语去说，可是到底它是什么，我们还是不得而知啦。可是姑且望闻生意，只要你今天对境界有高低分别所起的情绪跟知见，表示我们还没有真正开悟。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很多大乘的言论当中讲开悟，其实是讲这个大开圆解的成就一实相境界的信解力，是信解啊，不是真正的开悟啊，正根本质啊。讲悟入悟，有很可能只是稍稍一点懂，我可以用一种跟空性相应的态度去相信，我也愿意依着这个道之地开始起修。你已经领了这个学习的准考证，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开始的大开圆解，用这个意识相应去得到入门的条件。所以他这边问呢，坚定性菩萨就是我们呢，我们要获得入门的条件，就是要得到一种境界，对不对？清净的性，而清净性要能够坚固不退。所以各位跟我都是坚定性菩萨的等流生。那我们向谁问呢？向谁问呢？向地藏菩萨摩诃萨。地藏菩萨是什么？地藏菩萨那个地就是心地，那心地有一个表法的比喻，就是大地。你看大地，你在往上不管怎么开垦它，不管在上面丢什么东西，它无所不载，无所不藏，也能生一切的万法，是不是这样子？虽然能生的一切法有燃有尽，可是对于大地本身，它含藏一切，它能生一切，它不分别染尽。所以它就是我们今天在释迦灭后，弥勒菩萨下生再来成佛中间，释迦牟尼佛在地藏经当中把我们这一段无佛出世的时代，在释迦牟尼佛后，在弥勒佛再来中间这段时间，把我们的法身慧命交给谁？交给地藏菩萨。所以地藏菩萨老实说，是我们今天学佛的法门主，一开始入法的法门主。这不是我这样说而已，很多大德包括空师父，就是说学佛一个道场开始教讲经，一开始要先怎么样？先讲地藏经。那你不管讲或听，你至少要能够先诵，依着地藏经发心，知道我们今天都活在业果深重、习气难脱离的情况， 可是我们有没有必要就去这样子？没有必要啊，对不对？释迦牟尼佛虽然已灭，化身已灭，可是他把我们的法身慧命交给地藏菩萨，他施设各种的方便，虽然把我们从四十里洪流当中那个灰河啊拔出到岸边来，我们的个性呢、啊、又往河里跳，拔出来我们又往河里跳，他不断的用各种方便把我们拔出灰河，而因为我们的习气还是继续往火坑里面跳，难出离故，他还是生生世世不弃舍一个众生，为了等待弥勒佛再来，他一直不断的不愿成佛陪伴我们。所以地藏菩萨是谁？身边任何不弃舍我们、不嫌弃我们、不认为我们很难教很难度、为我们广施舍乃至于一分方便者，都是我们的地藏菩萨示现的善知识。所以啊，不只是三人行必有我师，而在修地藏法门的人心中，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善知识，每个人都是我要请问的地藏菩萨。你因此之故受这么多地藏菩萨的恩，你是不是应该要学着做地藏菩萨，随分随力的去不弃舍众生的，去用你自己有余去帮助别人的不足呢？帮助别人不足都不能够成功用了，何况去批判乃至去弃舍他人，这是不成立的条件。那你会觉得说，这种心力，哎呀，多么伟大，我怎么有办法？我没有叫你全分这么做啊，你只要一念相应会，对不对？一念又一念，一念之后再一念，只要一念一念相续，经上讲得到色即三昧、心即三昧，乃至于入到一行三昧，就近就可以入到无分别境界。所以功夫是慢慢增上的，不是一下子一触可及的嘛，懂吗？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典范，你不愿意去认同这条路，你连下手之处都没有，对不对？空有之见，空有之见有什么受用？就没有了。所以他就依着这一对啊问与答，为了一群要求坚固清净信心的弟子，向那些含藏万法、愿意为一切众生施设方便的地藏菩萨所示现的种种身去求教。求教什么呢？云何开示求向大乘者进去方便？我简单讲，云何去入大乘？大乘在起心论里面讲，什么叫大乘？大乘就是摩诃眼。摩诃眼的法句是什么？法者众生心。摩诃眼就是把众生心当作我的道场，当作我的所依，当作我的所缘，当作我成佛的国土。你就是要把众生心转成净土，成佛。马哈亚那大乘这条道路，它的所依所缘就只有一件事，那件事情名之为众生心。而众生心怎么去解释众生心呢？众生心有体大、相大、用大，这是起心论的说法，对不对？它的意就有三大，在我们经上也一样有类似的文句，请看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所以呢，地藏菩萨就跟坚净心菩萨讲什么话呢？他说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善人子，若有众生欲向大乘者，应当先知最初所行根本之业，就是我今天白板上的第一个科句。各位知道你们今天生而为人所谓何来？你们今天知道吗？你们今天有没有你的生命的指标跟你的朝向？你究竟的关怀是什么？各位今天要你们说一句话，说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事？你们为何而来做人？就是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赚几栋楼子、活多少寿命，是这样吗？那只是过程必然以为有的边际效用，可是你的究竟关怀是什么？就是这个，应当先知最初所行根本之业。生而为人，在欲界六道当中，唯有人跟龙天是唯一可以接触佛法、唯一可以学佛、唯一可以成佛的一子身。也就是说， 生而为人最初根本的业道是什么？学做佛，懂吗？学做佛这件事情，各位在心目中学佛学这么久了，你有没有肯定啊？你有没有在心里面做梦都要嚷嚷要做佛？有没有这样？然后于是你口口声声念的、意念的、口称念的、心所想的、眼所见的，无不是成佛的典范。所以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广义的念佛法门。所以当你临命终时，你看我们圣严法师就给我们做示范了，他大可以找一个有缘的人移植一个肾脏，他说我肾脏已经79岁了，再用一个肾脏又没有几年嘛，浪费一个肾脏，那肾脏宁可留给有缘的其他人，我这么老了就用不着了，就用不着了。这是不同的思维耶，各位懂吗？当然这个不是自己找死，他一直不断的提倡不要自杀，对不对？给你我两秒钟我还活得下去，他不会用这样子不愿意就医而故意找死啊。他认为只要老天爷给我有几年寿命，我能够做多少事，如果我认为我这一生的任务已经到了，剩下我没有做的就交给别人继续接棒嘛，对不对？功劳不是我一个人都要做完的，我可以发愿，我愿意生生世世应着缘来成就这个，但是缘到哪里就是怎么样，怎么样都好，怎么样都很神圣，怎么样都很庄严。这是有圣道人的心，不管他的正量有多少，这个心就是非常非常庄严的事情。而且啊，你只要有这种很坚固的信念，不管在多少身心的苦，你没有惧怕，永远心都还有余心余力去考虑应该要考虑应该要做的事情。圣道的修养跟功德力就是这个，我们讲的生死无惧，也就是这种智慧，懂吗？这种智慧可以让你在不同的时间点当中，你的考虑的因素，你会表现出来的善业跟别人不一样，而不是为了跟别人不同而不同哦，是真的自己认为这样的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他的想法才会有他现在的遗言嘛，那样的交代，做种种种种的避免弟子的过失，对不对？希望大家不要把他办成丧事，不要放他的大头照，但我看他的大殿还是放了啦。他说他的这个场合希望只放书家的四个字，极灭为乐，告诉大家修行要以涅槃为上首。可是这个涅槃是用什么东西成就的？是用无事忙中老，空里有哭笑，用这样去体现，不是什么事都不干，对不对？什么事都回避，什么事都拒绝，什么事情都不做，不是这样。所以你要看他所做，听他所言，他的所心所向往仍然是极灭为乐，可是三业之所造，随缘示现，不生障碍，这才是中道嘛，这才是这边所谓的一实相境界嘛。所以我们今天学人就是要懂这个东西。今天虽然我不要全分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但是我要信，我要把这个东西当作我的根本业道，对不对？我们今天都还不太那么确定，否则我们今天应该会让我们的三业都往这个方向去走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们今天还是犹犹豫豫的，像我那天跟陈观法师讲，哎呀，我实在是，我就一直跟金戒法那个陈观法师问呢、啊，我说你怎么能够发心去学梵文、学日文，然后你英文都跟那么好，好到可以翻译经？他现在正在翻译什么？他现在正在翻译《华严经》，翻译成英文，然后还要编梵文字典。我说你哪来那么大的愿力呢？他说也不是我喜欢呢、啊，但是问题不是我想怎么样就够了。有人有这样子的需要吗？哦，我有能力我就做得来，我就做嘛，做到多少剩下就别人接棒继续做嘛。啊，于是他眼中就望着我，阿弥陀佛做了这，我说师父啊，阿舍里啊，我现在发不起那么大的心，实在想我现在就觉得我自己读的经已经够用了，我觉得我够用就好了嘛，我帮多少人就多少人嘛，对不对？我何必要发那么大的心嘛。他说干嘛呢？所以就是要认识 自己的根本之业是什么。其最初所行根本业者是什么呢？所谓一直一时相境界，一时境界就是一真法界了。我们唯识实性里面所谈的一真法界。然后他说啊，你一直一真法界干什么？以修性解，修对于一时境界的那种生性解。你今天不要说修，你今天连性解都没有办法下手，对不对？何劳谈到修？很多人以为我有了正见，可是问题，他真的信正见吗？一个深信不疑的人，难道不起修吗？我如果知道今天我去签什么大乐透可以中四亿彩金的话，我已经确定哦，我已经有宿命通哈、哦，啊，他心通哦，天眼通，已经看到这个事实，而且决定那个号码是对的。请问，以我们凡夫的心，会不会去签那个？会吗？我今天把这个彩金拿来，我可以有很多的用途啊，对不对？可以马上去捐给法鼓山，去让圣严法师的遗愿，法鼓大学没办法成立的资金，给他一点益助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如果真的信，我一定会去做。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学佛学半天，假说有信，可是为什么不去做呢？叫你去领个家行，要你一个月十万遍菩萨名号，你都修不来。每天一部经念不来，有一搭没一搭，一天打鱼十天晒网，然后乃至于归他说，哎呀，这个是老太婆的做法，我是聪明人，我也有自见，我知道什么是对的，道理我懂就好了。我过去我也是这样的想法，可是当开始有一点点实修经验之后，就越发不觉得不同，越发觉得不同。所以你要问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信解，真的。所以我越学越觉得应该要谦虚回来问自己，我的信位菩萨修行到底做够了没有？我是不是真的信？你们先真的信一时境界了吗？你们真的信？你们真的有佛性吗？你们真的依止这个信开始会起修了吗？我觉得我还没有了啊，要不然我不会念念就有一搭没一搭的。所以本来照理说我1月1号初一就应该领加行的，可领加行的前行我没有做好，我不能去跟师父骗说我前行已经做好了，然后领个加行回去，哎呀，用妄语啊来受法，那个心多么不清净，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最后我还是放弃去接法，对不对？还是把前行好好的做好，对不对？如果连老太婆都比不过，我做什么知识分子，对不对？所以真正的信解是这样子的啊，真实面对自己的真实境界。因修信解力增长故，目的哪里？速即得入菩萨种性。唯识说菩萨种性有两种，一种是发耳传来的本性住种，一种是因着熏习后天得来的五种种性，对不对？你可能闻熏习声闻教法，你可能闻熏习缘觉教法，你可能各种教法都有学习，你可能修习菩萨教法，你可能学习一佛乘的教法，你可能什么教法圣道你都不信，只信眼前的福报。这种人假说为一禅体，可是一禅体在唯识家里面也说你要用人天乘令他欲勾牵入佛门，对不对？学习修福报，慢慢就有机会清净业障，就有机会入佛法。不是说一禅提就不能成佛，只是要花多一点的善巧方便才能够迂回入道。所以你要把我们久远劫来的菩萨种性展现出功德力，要有外缘，懂吗？你纵使有本觉内熏，你也要外缘来资助。如果内因跟外缘不能够相应，你空有佛性有啥用啊？佛种从缘生，一切还是要假修正才能够除障，障除了由离垢清净，才能够真实悟入自性清净。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肯定入，就是肯定，肯定我真实是菩萨，我真正无法到成佛，虽然现在还是凡夫一个，可是你要去肯定我有菩萨种性，愿十方三世诸佛为我做尊证，我是菩萨。这个话你胆敢在三宝面前每天这样念，你凭什么本事啊？ 你没有每天真的对这个道理深信解，你没有每天少分少分去修行，没有每天每天有一种本尊相应的功德力，于中有相应的受，有一念相应的慧，你敢说我都还不敢听，是不是这样子？我不是说你们啦，我是说我们啦，我敢这样子说，我有这种功德，我还不敢信。